Just Pod。
忽左忽右旅行团即将再次出发，这次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格鲁吉亚，地处亚欧交界处的前苏联成员国，葡萄酒的发源地之一。雪山和密林占据天际线，高加索山脉和天然峡谷贯穿其间，和平与冲突，宗教与美酒，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并重，精神和肉体都能够被妥帖安放。春天是格鲁吉亚的最佳旅行时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如和我们一同前往。6月6日到6月13日之间，我将和忽左忽右的老朋友陆大鹏一起带队前往格鲁吉亚，品世界级葡萄酒，逛斯大林博物馆。你可以在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回复格鲁吉亚四个字了解详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李金老师，曾经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在三联过去工作了20年，而且采访过的这些文章合集也几次出版成书，包括像往事不寂寞、沙盘上的命运啊、活在别人的历史里等等。先请李金老师来给听众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李金，很高兴今天来到忽左忽右。我首先是忽左忽右的听众啊，我跟程彦良私下交流的时候也说过，我说每次出去锻炼的时候，我在外面享受阳光的时候，我的陪伴就是忽左忽右，我会挑一段我想听的内容，然后陪伴我在外面享受一个很好的午后时光。所以今天也很高兴作为嘉宾来到忽左忽右。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跟三联的缘分还是挺多的啊，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嘉宾就是刘怡，他过去就一直在三联写三联的一些国际板块的报道，然后像三联的科技记者啊，袁月、土摩托，对，也上过我们节目。反正三联生活周刊在我的印象当中是那种以就是人员极度稳定见长的。就刚刚介绍李金老师，你在三联是待了20年的时间，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后来对吧，互联网媒体里面几乎是很罕见。来稍微讲一讲吧，就是你作为一个当时可能还是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的时候，你是怎么进到三联去的？
啊，这提起来我都觉得挺吓人的。20年，之前觉得20年是一个太漫长的、太令人心惊肉跳的一个数字，但是回过头来，这20年就变成了我在自己生命当中非常值得记忆的这么一段岁月。我是2001年加入的三联生活周刊。
嗯，
那我之前呢，其实工作经历也非常简单。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先到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
中信，嗯，
对，当时也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工作场所吧。然后我就是觉得那个工作呢，好像我都知道了，我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比较稳定，然后大家都在里面很享受那时候的工作场所呀，
嗯，
然后我们能见到的一些人啊，我前几天还在想这个事情，说大家现在都在这个时候好像都呼唤一种确定性，老是在想我们好像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我就在反复想，为什么我那时候就痛恨这种确定性，
追求的就是不确定。
对，我就想我好像10年后我就能看到，我10年后大概也是升到了什么一个，大家都是论资排辈嘛，当时什么这个级别那个级别，大概10年后你可能努力能到一个什么级别，大概是工资拿到多少。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确定性，哎，老是想去折腾折腾。我那时候想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出去做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记者，因为我在中信的时候也是做一个偏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好似跟新闻也稍微有点关系，是因为做内部的新闻。因为中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它是一个小王国啊，那么我们也会去报道一些偏企业内部的一些消息，就有点半新闻然后半宣传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我那时候开玩笑，我说我要去做正规军然后这样我工作了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后来有一次闲聊的时候，别人也会问我说你后不后悔离开中信，因为我离开之后可能又发生很多的变化，那假设我不离开的话，可能我拿到的薪水是我后来在三联的可能数倍，差距是非常大的。我一点都没有犹豫，我说我不后悔，因为我经历的这些事情，我见识到的更多的人和事， 我觉得收获更大。可能这说的有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有点，是不是有点虚伪，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后悔的。我一想起如果我没有在三联有这个20年的工作经历，我的人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奇遇，这些奇遇包括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事，但是想起来正是这些事构成了我的人生。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老了之后可以给后辈有吹牛的资本。
嗯，对，因为李菁老师，你过去在三联跑的这些选题，包括后来你做到这个副主编，对吧，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章报道，我觉得是出了名的。一个是去的地方非常多，对吧，世界各地，你本人也很喜欢跑这些地方，几个大洲，对。然后另一块就是它的这个历史纵向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有非常多的基于近代的这些人物的一些口述史的话题，其实是你当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采访，所以这个跟一个可能文化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又有了一个交集。而且三联生活周刊在我印象当中，尤其你进去的时候，那还是就老主编朱伟的那个时代，出了名的应该是对记者以苛刻门槛高而知名。就是你进三联的时候，你是很顺利进去了吗？还是说比如你面试，或者说当时最早在那边做报道的时候，还是面临过一些挫折？
我是2001年进的周刊，当时呢周刊其实变成名副其实的周刊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嗯，
之前是一本半月刊，是以偏文化为主的。因为我们的老主编朱伟是以前是文学编辑出身，大家都知道他在这里面挖掘了很多很有名的作者，
包括早期90年代应该王小波什么的也在，
对，莫言的一些什么时候还苏童啊，
对，
所以他有很好的文学的眼光。那么他把文学的资源带到了三联生活周刊的最初的一个编辑思路里面，所以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也会讲他利用他在文学界的一些人来写专栏啊之类的。等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他的嗅觉又非常的灵敏，他觉得应该到了变成周刊去拥抱这个时事的新闻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当时也有很多争议，因为老的文化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话会变得浅薄了，快餐化了，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所以90年代三联其实更有点像读书或者万象，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段我没有经历，对，有一点点就是还是所谓的人文气质比较重吧，
人文性，
因为它的时间性就要求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去更新闻性的东西。如果你的生产周期太长，等你出来的时候已经过时了。
对，
嗯，所以呢，在大概是2000年的下半年就变成了周刊，那变成周刊，我们就要来紧贴社会热点。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社会新闻部，社会新闻部要招记者，那就正好呢，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我就做了一些尝试，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正规军，只是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兴趣，符合我自己对自己原来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设想，所以我就说去试了一下，那还刚开始的时候还顺利。然后我的前部门负责人李洪谷，他现在也是三联周刊的主编，
嗯，
他当时就说那就来试一试，因为可能我估计上面的领导对我的期望值也比较低，我对自己的期望值也没有那么高，那就是先试一试看。后来还相对顺利吧，就做了几篇采访，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比较受打击的地方，但是我先要提起来我们的老主编，他肯定完全都不记得这些细节了。
好像说朱伟老师当时是他批评你是批评的很少的，
他认为他对我批评的很少，对，好像似乎是横向比较的话，他是对我批评相对比较少的。那个时候我估计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还不足够重要，还不值得他来花那么多的精力来批评我。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就是得到了老前辈的指点，他们的教诲，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因为热爱而产生的一种自律，他们不停地去磨砺自己。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主编朱伟或者还有李洪谷他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都会非常的去接受呢？是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在不断地磨砺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我们的要求是同样的，并不是说对我们要求是100%，对他自己的要求是50%，所以我们是无论是从态度上还是从技术上都非常的真的是心悦诚服的去接受他们的意见。当然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就是朱维那时候努力想来表达他对我稿子的一些意见，但是我那时候好像听不太懂，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达到他的层面。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叫到办公室，他就批评我的一个稿件，说我是从 A 点写到了 B 点，然后呢他要求的不是说从 A 点到写到 B 点，而是 A 点到 B 点之间的什么什么。我当时完全用现在的话讲没有 get 到他的点，那我又非常委屈，我觉得我为了这个稿子我真的是挖地三尺找到了很多人，因为当时是一个腐败案，周刊早期的时候是做这个我们开玩笑说杀人事件啊，黄赌毒事件，
社会新闻
社会性新闻做的特别多，那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一方面做社会新闻确实是它存在着你的资源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第二个呢，那时候周刊的知名度或者社会认知度还不够高，那我们到下面作为社会新闻记者到下面采访的时候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毫不夸张的讲，他们会问你是三联生活中哪个三哪个联，这两个字是哪个字，我一点都不夸张讲，因为社会新闻经常是发生在这些地方，而这地方经常他们不知道三联，那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说的很含糊，我说啊，对，就是一本周刊，有时候对不起啊，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说啊，你是什么新闻周刊的，我就含糊了，对对对，是新闻周刊的这样他们似乎听得懂，因为可能在地方采访他们会认央视，会认人民日报，然后呢一说三联他们还要弄懂这哪两个字，所以回到那个话题，就是采访的时候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有印象有一次是反倒我跟主编拍案而起，那是我唯一一次，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委屈了，是当年做一个杨秀珠的案子，可能老的有一些经历的人会知道，是当时是温州的一个副市长，他因为温州的什么拆迁啊城建啊可能有一个大笔的一个贪污，然后这个人就跑到美国去了，当时还比较轰动，然后主编就派我去温州做这个案子，你可想而知他有难度有多大，我都觉得我已经掘地三尺能找到的人都找到了，然后我自认为很得意，我写了一个觉得很充分的一个调查报道，结果主编看了一会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稿子不能用，我当时就是差点就是委屈的眼泪都要快流下来，他就跟我讲就为什么出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改，那是我唯一一次反倒是我跟主编发了火，然后我就哼了一下站起来了，我就说我不改，然后我就走了，
还能这样的
对，后来我若干年后坐在编辑的位置上，我再看同事年轻同行的稿件，我就理解了朱维当年看我稿子的一些问题，当然回想起来自己做记者的时候也是这个有很多血泪史，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所以我们那时候同事聚会的时候就是互相讲自己的血泪史，是怎么辛苦采访也然后又被主编各种折磨，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主旋律，所以作为三联的家属他们经常说你们是已经被洗脑了，就是所有的话题生活中的话题工作中的话题永远是三联三联三联，永远是我遇到的什么稿件，我遇到的什么事件，我怎么去写的，我遇到了什么人，但是那时候想哎，我的一个感慨就是真是热气腾腾的生活，还挺留恋的，
对，哎，你刚提到就是你刚进三联就是从01年那会儿做了很长时间是一个都是做这个社会报道，这个好像后来是不是成为了三联的一个惯例啊，就是新记者进来先我不管你什么是做科技的还是做文化的对吧，先去都去给我做一段时间的社会报道，
倒也并没有，因为它还是有相对的板块
啊，
那板块社会新闻是一个比较大的板块，就从我去到的那个01年的前后，社会新闻就变成了一个用朱维的话讲叫主菜，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可能一个大环境各种各样都市报也起来了，新闻蓬勃向上的一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在周刊呢新闻就变成了一个主板块，那么我们的社会新闻部是人比较多的，当然当时我记得哈，在周刊内部有一些人还挺不以为然的，因为之前的主菜是文化，他们会讲王小波的小说，会讲什么上海的城市风格，就是文化是主线，文化新闻呢朱维也希望通过采访的手段来去实现这样的文化报道，但是还是分的。
你写的第一篇报道当时好像是一个刘姓大学生的一个杀人事件，
对，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种社会罪案类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当时三联不是推出了那个中读的那个平台嘛，因为当时中读上有可能从95-96年一直到后来一直到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往期的电子期刊啊，所以越往前翻就会发现当时讨论的很多社会问题 到今天看起来啊，中间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差距，就可以反映出我觉得不同时期这本杂志关注的这些点，对，它是有过一个变化的。但你后来，当然除了写社会事件以外，我看你后来也去写一些，比如关于奥运会的一些体育报道呀，尤其是前面介绍了，你其实写了很多专注文化这块的近代的，尤其一些知名人物的这样的一些访谈，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从我的记忆里面，03年有那么几个连续的事件。03年第一次是宋美龄去世嘛？
哦，宋美龄去世，对，03年。
大概是。
对，
因为我们每一周有例会，在例会上呢，大家来讲一讲选题。哦，那作为社会新闻呢，一般的选题就是哪有杀人了，哪有腐败，哪个省长被抓了，或者我以前的我做的两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国航空难，我被派到釜山，那时候也是个压力特别大的采访。一点不夸张的讲，我在釜山采访之后，我半夜醒来我都忘了我是在哪一个城市，完全想不起来，因为压力太大。然后又去做了巴厘岛的爆炸，就是我之前的所有的选题都是这种社会热点事件，
但是也可以去就是关注一个全球发生的这些大的社会热点。
对，那时候还是觉得哦，那时候我们的还是胸怀天下的感觉，后来就慢慢变成一种常态了，但是当时还是比较少。我记得刚才讲到那个釜山空难，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只有一个中新社的记者，然后我在一个宾馆里跟他们见到，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他可能还挺惊讶，因为三联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媒体，怎么会派记者来。我当时还稍微有点自豪，我说你看我还是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记者，到了那个国航的一个空难现场去采访。然后我在那个回忆里面后来也还讲到国航空难的采访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如果你感兴趣待会儿可以提。我先回到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偏人文偏历史类的这个采访。我大概是那个选题会上我就提了一下，我说宋美龄去世，可能从主编的角度讲，他是不是觉得周刊也需要这样的一块内容呢？所以他当时好像挺感兴趣，他说你感兴趣吗？那你感兴趣就写吧。我头一次还在想，哦，我也可以写这样的文章吗？那从我个人兴趣来讲，因为我父亲是大学里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从小看这些人名人传记啊，那时候的那些杂志，现在提起来可能就暴露年龄了，叫纵横我都有印象。还有什么文史知识，就特别厚的叫文史资料选集吧，就是那些遗老遗少他们后来被统战了之后，就是写自己的那个宫廷回忆。我从小就看那些，就
而且这些人很多是那种就是国共双方的当年是一些要员。 对，
对，
有的在解放之后可能有的坐牢去了，或者有的受到运动的波及，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都在这些各地的这些政协里面或者图书馆里面，然后再写这些文史资料。反正很多人都说过他们那代人就特别喜欢看这些东西，包括应该是梁左，梁左好像当年就特别爱看这些内容。
我还不知道这个细节，那我跟梁左老师是一同一个还，我当时就特别喜欢看，他细节很丰富，他跟你正史看到的不一样，
不一样，个人回忆。
溥仪会讲到他们宫廷里在伪满洲国的什么谭玉玲吗？我希望我没有说错啊，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需要看小说，我看这些东西都够了。所以我个人爱好是喜欢看这种名人故事，包括那时候早期看陈香梅，后来所以我又争取到了陈香梅的采访。啊，我那个时候还记得看胡风的一些回忆，就是我可能我成长时期的那些阅读都是这一类的，受家里的影响，所以这也导致了我有一个阅读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太愿意看小说。我很少看小说，我除非是坐飞机啊，觉得这段时间呢就找本小说看，但是如果我主动的阅读很少看小说，我更愿意看好像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叫非虚构。对，那所以回到那个选题会上我就报了宋美龄，然后主编说那你感兴趣你写。那我想怎么写呢？必须要有采访，对吧？
宋美龄去世了，这如果发生在今天，那我应该找谁来做个节目？
然后我碰巧呢，看到了当时的另外一个报纸，还做了唐德刚的采访。
啊，
我想唐德刚老先生可以谈宋美龄，我现在都觉得我还挺佩服当年的自己，又不知道通过什么什么手段，就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个的找，最后找到了，竟然找到了唐德刚在美国的电话。
哦，你是直接给他打电话的？
对，在打电话里采访的。
哦，
然后又找到了台湾有一个叫翁源，是他的什么侍卫长。然后他之前也在台湾接受过一些采访，我现在完全都想不起来我是又是怎么一层一层，好像打电话找人就当时是我们工作重要的一部分。
对，
又找到了翁源，然后又找到了一位 咱们要必须打引号哈，前大使、当年陪同威尔逊访问中国的一个外交官、所以几个人的回忆构成了一个宋美龄的采访。可能在朱伟看来，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主编讨论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他觉得这样一个类型不是通过文本，不是通过回忆录来写的一个人物，而是通过我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这种采访得来的一篇文章，会比较符合作为一个杂志主编他符合他的一个要求，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印象。然后年底我记得我又做了第二个文章，就是老鬼的母亲杨默、当年老鬼出了一本书叫我的母亲杨默，我其实是完全是在一个报纸的连载上看了这一篇老鬼写的他和母亲的一些细节，我也很震惊。可能在选题会上我估计我也没有别的可报了，因为我们每一周的选题会实际上压力比较大。说句题外话，我那时候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我在选题会上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因为主编经常会毫不掩饰他的有时候的鄙夷，这什么戏、所以我每次都战战兢兢的。
这很打击人。
是很打击人，他就要通过公开打击的方式，对，让我们对这个选充满了哆哆嗦嗦的这种敬畏感。所以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我们每次报选题都是小着生的，他会说我们小报记者。文化部每次报选题都很骄傲，什么哪一个大艺术家又出了一个展览，像骄傲的孔雀一样来报我们又跟哪一个大艺术家。然后我们社会新闻就哪哪哪爆炸，又死了多少个人，哪哪哪，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不敢这个骄傲的来报。然后可能是文化部的记者说了一个杨默的这本书。我跟着作为读者，我跟着稍微附和了几句，然后主编突然又把眼光投向我说，那你去采访老鬼吧。然后我又想，那可以啊，我去试试。老鬼也还挺配合的，然后我记得是在北师大他们家那小红楼里谈了一下午，然后这篇采访可能朱伟也比较满意，所以就由这个方向，他是不是看出来我对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兴趣。然后呢05年大概又发生了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有一个当年的路透新闻社，他组织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一个 workshop， 就是一个研讨会在纽约。当年我也做了很多艾滋病的选题，一个是我去河南去了艾滋村，然后另外还采访过高耀杰，
对，也是前段时间去世了。
对，因为做过艾滋病的报道，所以呢受路透社的邀请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讨会。那研讨会结束之后，因为我人在纽约，然后我想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单。那心愿单的第一位呢，就是要去见一见唐德刚老先生，因为我之前讲过我在写宋美龄的时候我有过他的电话。第二个心愿单就是在百老汇看一场音乐剧所以我又买了歌剧魅影那么那一天呢是找了一个朋友，因为我到了纽约之后，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我才知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家住在新泽西，没有交通工具是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找了一个朋友说能不能帮我送到唐德刚老先生的家，他也很友好的帮了我，所以在唐德刚老先生家待了很久，聊得很开心。我现在想起来我就很遗憾，就是当时的技术没有现在的这么方便，我就
录音的那些内容吗？还是
应该有录音，但是录音我现在也忘了存在哪里，没有那个意识。第二个呢也没有视频，但是我就完全是拿自己的小傻瓜相机照了他两张相。我现在发现网络上很多回忆唐德刚的内容或者文章或者网络上的这个配的图片都是我那次采访他照的。他坐在他们家的皮沙发上背靠着穿一个睡衣，因为他那时候生病了。
对，那会儿他也85岁了应该有。
就是有时候回忆还会再重复，但是总的来说还跟得上，就稍微有点难的就是他有点口音。
合肥人。
对。
江淮官话那种安徽口音。
所以他跟胡适也聊得来嘛，都是安徽人。那回到我的主线上，就是我又做了一个唐德刚的采访。可能从主编的角度他也觉得就是这个内容是之前周刊可能没有的，而他希望有呈现的，可能他又发现我对这个领域是有兴趣。所以呢回到我的角度呢，05年年底的有一天，我每次交完稿子就要自己小庆祝一下，要么出去吃饭要么玩，因为交稿子那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一般周一交完稿子，周二会自己给自己放个小假。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在讨论06年的杂志的一些大的选题一些方向，然后他决定开一个专栏叫口述， 然后这个专栏呢，他就决定要由我来写。
哦，
他说李静，你做好准备啊。我说这就突然就要开张了，就那种感觉。那我说我采访谁呢？口述，因为他从唐德刚的这篇访问里面，唐德刚是来给胡适，给
对张学良、李宗仁，
对，给李宗仁，给这些名人做口述。可能是朱伟在这篇稿子里面，他又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决定从杂志开这样一个栏目，就决定我来操作。但是给我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讲到周一就要截稿，所以我就是在大概是在周三还是周二接了他电话，那下周一我就要交出稿子，就要把这个栏目开张了。我找谁做一个采访呢？但是朱伟可能也是想去尝试一下。后来我迅速的联系到了周海英，就是鲁迅先生的儿子。采访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这篇文章是不是符合主编的期待，那就交上去了。交上去好像他说还可以，他说那你就再接着做，我们再试一期。因为从周刊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停的有一些新的栏目的尝试，那有的就是成功，有的就不成功，可能开了几期觉得读者也不满意，编辑也不满意，大家都觉得挺费劲的，最后这个栏目就撤掉了。那可能我第一期还比较顺，第二个人物呢，我有印象是采访叫玉瞻。玉瞻呢是溥仪的侄子辈的，然后当年作为小字辈去陪着他到伪满洲国，到进到宫里陪他读书的。所以第二期呢也是感谢已经去世的曹景行曹老师，因为他在凤凰卫视当时也在做口述历史，我们有时候会交换一些采访对象。然后那次他给我介绍了这个叫玉瞻老先生，我估计玉瞻老先生后来也应该也不在世，我采访他是八十几了，应该也去世了。然后也谈得非常好，我又写成了第二篇，可能主编又觉得也还好，再加上配一些老图片，所以跟周刊的其他的栏目不一样，我的那个栏目完全是黑白色调的。用我后来的话讲，突然在热热闹闹的现场里面有了一个很幽静的一下拉回到过去的这样一个板块。后来可能大概写了第三篇第四篇，他就觉得满意，可以立得住了，所以朱伟对我的要求也慢慢慢慢的就放松了。因为之前他也担心这个尺度是不是把握得好，因为既然谈到历史呢，又会谈到一些可能敏感性的话题，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印象深的是他审的还比较严，然后还有一篇他还拿到我们的主管领导那儿让他再过一遍。
哪一篇啊？
我当时写的是参与913调查的，他当年是驻蒙古的武官，
确实挺敏感的。
对，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飞机是什么人，就只不过是有一个中国的飞机调到了蒙古，而他在蒙古做外交官做武官，所以他参与，他当然是后来才知道这是林彪的飞机。当时就是因为蒙古抗议嘛，怎么有一个中国民航飞机飞到我们境内了，从他的角度来做这样一个回忆。那我写这样的主编可能又觉得不太放心，所以审了一下，审一下觉得所谓我的尺度把握的还不错，所以慢慢慢慢就对我放开。刚开始我印象很清楚，刚开始他说这个栏目给你四页，那在我们杂志里四页你就只要写6000字，因为有的实在是太丰富了，你想我要用一个篇幅来写一个人的大概的一生，6000字有时候是展不开的。后来呢慢慢的我跟主编说，我说这个实在内容太多了，我写到了8000字，我说我自己删不动了，要不您来删。后来我一看他也没删，所以呢就变成了6页，后来慢慢变到了8页，后来慢慢变到了10页。就我也很感谢老主编给我的空间，所以他后来就对我很也还挺放心的。可能他也收到了从来自他的一些回馈，大家还认为这个也是周刊一个他们愿意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些文章呢也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当年的周刊的一个品牌，然后出了2本书。那我再做一个小推销，《往事不寂寞》和第二本叫《记忆的容颜》，那个是原汁原味的当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的结集。那么再讲一个题外话，因为这个书我一直希望能够再版，但是因为当年的一些标准和现在的不太一样
了，尺度变
了，不一样了，对，后面也中间也做了一些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些调整，所以拿掉了一些文章。现在马上要由团结出版社把这2本书有结集出版一本新的口述集，当然里面有的一些文章就显而易见的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不能收录在这里面。
嗯，
但是这个《往事不寂寞》的就是第一版的由周刊主导的这本书，红皮的精装本的，在周刊的市集书店里面应该还能买到，库存还剩一些本。那我现在也很珍惜，我怕卖完了我也没有了。所以我也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这是赶紧去抢两本。在这里就提一下啊，那后面就应该会再版，但是再版呢就没有当年的里面，比如说写过楚安平，写过罗隆基，还有张志新。
张志新都有。
对，所以这些篇幅应该是都拿掉了。
对，你刚提到的楚安平，这罗隆基，包括像张志新，这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自行搜索。
包括玉罗克。
是的，像这样的一批人物在可能那会儿应该是十几年前都还是能够出版的。但今天这也是一种变化。
这我也感谢朱伟主编，我觉得他也是在一点点去做这样的尝试。
嗯，
那我可能做了一篇还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无论来自哪方面，所以我们又在尝试又在尝试，就是不停的稍微稍微往前一点点迈进，
就一点点的去拓宽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嘛。
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老生常谈的啊，就非常羡慕你们那一代的，就世纪初的这一批记者们，因为他处在一个新旧文化衔接的时间，但同时在中国内地又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创作上的一个算是比较少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对吧？一方面你可以去做这些选题，另一方面你像什么唐德刚这样的人还活着，到09年他就去世了，我也想跟唐德刚打电话，我还想请他做节目呢，但我就已经没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我就想起来，因为我过去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因为我有一次听到就是王安忆讲，他应该是80年代不是公派去纽约留学，对吧？然后就在那个报亭里面打电话的时候，遇到一个华裔老头在他前面排队，但是那个人非常绅士，对吧？看他是一个小女孩，就说你先来用。后来聊了聊天，发现这位就是曾经的大记者陆坑啊。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就是1980年代到可能2010年前后，对吧？这个区间，过去有着旧中国的这些背景，五湖四海，然后去到海外的这批所谓的文化老人们，对吧？都还健在。那今天到了2024年，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啊，去世的那都已经是百岁高龄了，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对吧？在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前段时间应该三月底的话，那个齐邦媛去世，我印象中你也是跟齐邦媛做过采访，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齐邦媛的采访，我觉得先稍微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见到他本人。
嗯，
当时的背景是因为三联书店出了他的一本书，就是《
巨
流河》。对，
09年的。
09年。因为我们周刊和书店是一家嘛，有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人，让我们来选择你做还是不做。然后我记得那个是暑假，我回大连去休假，然后我带了这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在家里看的，看的前几页我泪流满面。可能因为本身我就是东北人，因为他就讲到从东北一点点流亡嘛，特别是辽宁，
巨流河就是辽河。
对，是我对他描述的这些流亡学生啊，这一步步从东北啊流亡到内地。
对，
那另外呢，我又想起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我爸爸是学历史的，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70后人，那时候家里还经常停电，小时候停电是常态，停电的时候我爸就会给我们唱歌，就是唱他们在大学里唱的歌，那时候他就老唱918918。
嗯，
我那时候小孩根本就听不懂什么叫救一把，我就一直以为是救一把，不知道为什么是救一把，救一把。但是很奇怪，就是我爸爸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就特别被他唱的或者这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悲怆所打动。所以我一看这个《巨流河》里面，他也讲到这些人，唱着这些歌的时候流亡，我一下子就真的就被震撼了。所以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就跟这个编辑说，我说我愿意采访，我说因为这个书让我很感动，我印象里面我后来还特意又买了一本留给我妈妈看，我要把这本带走回北京工作，我把那本留给我妈看，我说你一定要读这本书。那12年齐邦媛好像还没有那么被广泛的阅读或者认知，我跟很多人推荐了这本书，因为当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当年所谓的女性作家写大历史，当年是有几个人的，还有一个就是龙应台写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
对，大江大海当年讨论他的人更多。当年还有一本，当然没有这两本那么有名，就是还有一个叫张典婉写的太平轮。
对，太平轮。
太平轮也是讲那波人这个从大陆往台湾撤，然后那个太平轮就沉入到海底了，这些遇难者还包括这个李昌钰的父亲，还有什么 是说蔡康永的家里人吗？反正那个船上有很多有钱人都要往那边撤。当年是三本，好像有人会把他们三本结合在一起来讲，同时都是女性作家，然后同时又讲这个政权交替的一个大历史。
嗯，哎，如果把它再延展一下，其实张一和写的那个《往事并不如烟》也有点接近了，但是他写的主要是建国后这段了。
对，如果有以1949为一个点的话，他是讲1949后面。
对，
你如果再宽泛一点，对，都是女性作家写历史，可以归到这里面。我回到这个，我决定采访他，然后呢，编辑就是说他身体不太好，他住在养老院里面，说可能你只能写问题由他来回答，所以呢，我就拟了一些问题，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写，认认真真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回答好像都习惯于给你一个邮件啊，邮件一条两条三条，但是他确实是手写的，好几页以传真的方式传给我的。然后我发表了之后，我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讨论，他说老太太被你的一个问题有点激怒了，因为我一直在问他张大飞的问题。他在书里并没有讲到张大飞再婚了，我是因为看了很多的资料，因为可能我估计很多人也会被他的这段感情打动，
对，
所以后来发现张大飞可能在牺牲前已经有家庭了，
嗯，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能理解他的这种感情的选择吗？
哦，这有点残酷啊。
对，
你问一个，
但是我想问他，我想知道你什么态度。我也知道有点残酷，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得问。
对，
但是他也回答了，但是回答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再找一篇文章
阅读原文、
阅读原文
关键词。
对，
李菁、齐芳媛。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那篇访谈有遗憾，就是我没有见到他本人。后来我再去台湾的时候，我又跟这个台湾的他的经纪人还是出版代理人联系，他们说确实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们问我说台湾要编他的一本集子叫回流吧，我印象不太深了，可能网上也会有，问我是否同意授权把我这篇采访放到那边集子里。那我当然愿意啊，这表明齐芳媛老师表明他对这个采访至少是认可的，否则他不会要把我的这篇采访放到他的这个访谈录里面，应该叫回流。
嗯，
后来还专门送了我一本书，他的签名书，也有遗憾，有得有失，因为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工作，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后来当采访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这个遗憾就终身弥补不了了，直到我知道他真的就走了。
嗯，因为齐芳媛过去在大众圈层里面，在巨流河诞生以前，大家对他的一个认知应该是非常的模糊，哪怕是文化圈里面的人可能都未必知道他。但是巨流河确实是带动了一批大家去关注到这群东北的流亡精英，对吧？流亡到关内来之后，最后又因为抗日战争爆发继续流亡到大西南，最后因为整个这国共内战最后又流亡到了台湾。它代表的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对。然后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你看这个1949年到2009年这60年以后，对，有这样的一个回忆录出来，对，我觉得那会儿确实是引发那个当时算是一个文化现象吧。其实一直到今天，我看到齐芳媛去世之后，也有很多的一些书评嘛，会去讨论齐芳媛的个人回忆里面他这些历史的可靠性，对吧？他个人看待东北的命运、东北的历史跟真实学术研究里面，对吧，这样的一些出入。但我感觉这个其实个人回忆的价值肯定不在于所谓的客观的历史分析，对吧？它带来的是别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很珍贵的。
对，这也是我想补充的。
嗯，
因为我也有同行朋友、媒体朋友，因为齐芳媛去世之后掀起的这个小热潮吧，他给我发了一段他读了之后他的几点评论。那首先就是说他对这个郭松龄啊这个认知是天真的，就是他们认为可能都是军阀混战，并不存在什么谁比谁更有情怀、更有理想、更具道德含量的这种救亡的思想。
嗯，
我没有回应，我觉得这个一个是从理念上讲我认同你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看他不在于他提出什么样一个历史的新观点，而是说他勾起了或者唤起了，对我来说是唤起了，因为我知道这段历史。那对很多年轻人或者不太了解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再去重新看东北这段历史。我第二个不接受，我从情感上不接受我觉得在心里面我是把它放在一个我特别不舍得去批评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前面提到过两次， 跟唐德刚本人，对吧？你跟他有过交往，一次在电话，一次在纽约他的家中。就我首先我是一个唐德刚的读者啊，我知道唐老先生是很喜欢有各种暴论的，而且他是个历史学家，而且他就研究无论是晚清七十年，还是元世当国，还是后来他写包括议论到国共双方和新中国的这部分嘛，他都有所涉猎。而且他后来搞口述史，又采访的都是近代最重要的那些中国的政治人物，李宗仁回忆录，对吧？张学良口述历史，对吧？胡适的这样的一些口述历史，你跟他的这个交流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符合他这个人设的？
我个人也喜欢看唐德刚的这些作品，因为他跟正史不一样。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喜欢是更是因为我们太主流的那些历史叙述，就是你老是觉得你跟他是有距离的，无论他的写法还是他的结论，不是主观上很愿意去接近的。然后我记得我在大学里图书馆里看到过胡适口述回忆，我觉得当时就像看这个历史八卦一样，因为那时候并不多，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因为在当时它还是有稀缺性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它觉得好像这种写法已经很普及了，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像感觉不到。但是回到当时里面，它这种写法确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一下就被吸引到了。而且看他写的胡适的口述自传，发现他的议论会比胡适的话更多，
对，
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是有点那种历史散文化的这种的写作方式，
对
对，用今天的非常学术的历史研究视角看，肯定也会觉得那种写法也很野路子。
是的，但是当时确实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新鲜感。
对，
特别比如说他讲到宋美龄的时候，他也会讲到很多好像上海房间的那些故事，那种像我们说的野史八卦来去描述他的性格，就是给你听着很新鲜。我到美国去采访他的时候，其实第一感觉有点寂寞，因为住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然后没有人会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他在遥远的东方又怎么影响了一批人，所以那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些英雄落寞。所以老先生对我的到访是挺高兴的，那就是好像终于有人愿意来听他的讲的故事。但是当时我觉得他的太太，当然我也理解是为了保护他，可能总是说这个时间到了啊，或者说你要注意休息吧，当然也是为了老先生好。我只是觉得他的那个夫人叫吴昭文吧，我应该。
哦，吴昭文是那个吴开先的女儿。
对对，
就唐德刚的岳父是国民党的一个算是元老。
所以他们家一进门也挂着一些字，
对，
还有挂的胡适的字。我的意思就是唐夫人他给我一种压力，就是你不能老讲下去啊，注意身体啊，所以搞得我
就唐德刚是很欢迎，
对，
他太太其实你是感受到
对有压力，对，所以呢，我最后就赶紧，其实已经问了很多，觉得很过瘾，但是又想问那么多，但是那个夫人的在那儿，就是我还是觉得压力很大，该收了。但是我走的时候，记得老人家像小孩一样说啊，你就走了吗？再聊一会儿，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想，那以后要再有机会呢，再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生就是这样，那这个机会可能就再也没有了。我也没有想到就几年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就像他书里写的那样，他无论是讲张学良啊，讲胡适，还是讲李宗仁，那就像我们讲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他也没有那种仰望，也没有那种造媚，他就像一个朋友。比如说胡适在那时候也很那个落寞哈，就像李林先生后来讲什么丧家狗啊，很多人不愿意用那个。当然李林不是说这个胡适是丧家狗，但是他说胡适在一个路口在等他，那种感觉就像孔子当年描述自己像一个什么惶惶如丧家犬，是吧？就他用这些字眼，包括他后来讲，我都还可能在我们心里也还都是仰望这些大家的，都觉得哎，用这种口吻，你又被他吸引，但是又觉得心理上又觉得就是好像挺还不太好接受的那种感觉。
唐德刚给人的感觉好像确实是就是性格很有棱有角，他很喜欢，我印象非常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是那个作者跟唐德刚也有点交集，当然也是一个当时的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年轻学者，他就回忆跟唐德刚可能有一次认识，后来两个人通信，唐德刚可能比他大50岁，但是唐德刚每次信件里面都是写弟德刚如何如何。
我这个也有点不太明白哈，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跟王鼎钧老先生通的邮件，他每次给我落款都写弟，
对对对，
因为我不太熟悉那个传统文化那一块，
传统文化好像确实，
每次我都想，哎呀，这我可怎么回呀？
你觉得承受不起？
我都吓着了。
是是，
你想王鼎钧老先生
也是100岁了，对
对，也是采访的时候通过邮件，然后后面有一些后续上的事情在对接的时候，每次回他都这样，哎，回得很快。
嗯，我前面提到那事儿是因为，就是那个年轻学者在跟唐德刚的沟通当中啊，就问唐老先生，就说。你的岳父就是说吴开先，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大佬，对吧？后来还主管过这个上海地区的党政业务，就是你做了那么多口述史，有没有对你的岳父做一些口述史？他应该是知道很多。后来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唐德刚的原话，当时文字写下来说，唐德刚想了一下就回应了这个年轻学者，就说老家伙什么都不说，就很像你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他对这些历史人物，哪怕是自己的岳父，听起来好像都
也不敬，是吧？
对，
嗯。
对，但这就是他的性格。
一个是性格，第二个我觉得确实是近距离接触吧，对他来说都没有那些光环了。你像李宗仁在美国，他的历史舞台已经没有了。
是，
可能他在美国他就是一个普通老人，然后他讲到李宗仁也是觉得说李宗仁什么东西都记不住，然后呢他还要再教育他，然后李宗仁又不服气，包括张学良，他不说了吗？张学良他要纠正张学良，张学良说。你胡说，到底我职位高是你职位高然后
唐德刚说这都没用
是所以他就是说张学良的那些后来也不太好做，
是
因为张学良就老是觉得我是老大，你老说我不对。
唐德刚做的张学良的口述历史确实非常破碎嘛，就是很多朋友在过去各种渠道也看到过，他也抱怨过，比如说张学良喜欢聊的是那种就私生活的事情，对吧？对于这些国家大事，他其实也可能也是一种回避，对吧？不太愿意多聊。而且同时期应该是有其他的一些人也在给张学良做口述历史，这个其实后来唐德刚也对外讲过，对吧？同时在后来再想去找张学良做一些补录的时候，就被那个应该是张之炳、张之宇姐妹，因为他们和张学良的关系更好，给挡住了。然后这两姐妹其实当时给张学良做了100多盒那个磁带的一个录音。好像是2014年出版了，就海量的信息，包括在里面，张学良应该是详细回忆了，包括西安事变呀，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杨虎城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好像都在那个磁带里面他去讲了，就是他对这个张氏姐妹的录音里面是讲的，因为毕竟讲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对唐德刚那边他拿到的资料其实最终也就比较有限，对，所以最终他那几个采访对象只有李宗仁的这个口述历史是真正做成了李宗仁回忆录出来。
对，插一句，就是张学良的有一本回忆录好像是哪一个出版社出过，我也是有点失望的，就是说一个百岁老人在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历史一交代吧对吧，但是他里面就是讲的当年的谁家的女儿看上他了，谁家的夫人怎么样了，就是全是野史八卦，我当时有点生气，我说这个
赵四风流朱五狂
这我们东北的什么少帅啊你当年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就是齐邦媛他们那一代人很怨恨张学良的一点嘛。当然本身齐邦媛他父亲跟张学良就是
两个路子，
对，两个路子。嗯，我觉得你跟唐德刚的这个交往是就是确实非常珍贵啊，如果当时的那批录音还能找到的话，对吧，重见天日，我觉得很值得放到播客里面做个特辑节目。对，
嗯，
刚你也提到了好像您最近是不是在试图去找王鼎钧先生做这样的类似的访谈。
我当年是在纽约采访过王鼎钧，但是坦率的讲，我准备的我认为并不是很充分，采访不充分并不是说我不想好好准备，而是因为我当时的主要的任务是采访另一位大学者，就是傅高义。当年三联出了一本邓小平和他的时代，就是傅高义写的，那我作为这个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员被派去采访傅高义，
嗯，
所以接到这个任务，那我压力当然很大。你知道邓小平传这个很厚，而我接到任务把所有手续办完，什么我留下的时间非常有限。
嗯，
那我就记得我在飞机上啊，到了哈佛大学，这个住在那个小宾馆里，因为时差睡不着，就是3-4点钟就起来，我必须得把这书读完。
邓小平时代。
对，所以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准备傅高义的采访上。而在傅高义采访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也比较圆满的一次，后来在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关于这本书的一个封面，里面就有傅高义，我写傅高义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他的学术人生，他怎么会对中国感兴趣的，
他最早在香港写那个什么共产党接管广州那段历史吗？
所以把这个完成了之后，我剩下有限的时间我来准备王鼎钧。那时候好像他的书又不是很多，我是看到了他的四本，就是也是三联书店出的，
对，
就是我们那个李新总编辑他在刚出的书叫《一生一世》，里面也讲到了怎么给王鼎钧老先生出书的事儿。那么这个任务呢也是李新李总布置给我的，他说你采访完傅高义，你到纽约的时候你能不能做一个王鼎钧的采访。所以呢王鼎钧的这个任务呢就变成是任务单里面的第二位，那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可能就赶紧去读完了他的四本书，但是没有时间给他更多的拓展，所以那个采访呢也完成，我只能说是及格。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王鼎钧老先生他住在法拉盛，他周围有一批他的读者和他的老朋友，然后那天呢是他们的一些华人圈里面的一些老先生还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还给我介绍给那些人，还告诉我这个人的父亲是山西，当然都是49年以前的，是山西省的原来的什么省长啊还是什么主席。我后来写阎锡山的文章，我后来发现竟然是就是共产党咱们围山西的时候，国民党的那些领导人最后在那里面是自杀，叫什么500万人，对，是一个叫梁什么都忘了，是他的后代你知道吗，所以就很有意思，就很多事情都穿起来了。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无暇顾及，就是觉得能把王鼎钧老先生给做好就行了，所以那个交出来稿子我就认为仅仅是一个及格，那我就一直想弥补这个遗憾。所以我2年前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联系，我就一直在跟他说，我说能不能再补你一次采访。但这时候现在技术手段发达了，我就说我希望能同步能拍一段视频，其实我觉得老人家也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希望留一份记录。但是他就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不希望再出面，很客气但是很坚决，就自始至终不同意，那我想那再就尝试一次能不能录音，但是他那个山东口音会比较重，
对，
我不知道录了之后能不能听懂。我想可能专门去一次纽约，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肯定是值得的再去一次。
对，
因为他是25年生人嘛，今年应该虚岁应该100了。就是你提到他那四部曲，其实这四部曲最早在海外出版应该很早的时候，90年代初就已经出了，但是在中国内地三联引进的时候当时也应该是10几年，比巨流河反正要晚几年。
对，
反正那一年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文化圈里面讨论的非常多，因为当时内地那个特稿写作特别火，我当时还在一个特稿记者的群里面，反正有一天晚上他们就在讨论说自己的年度阅读是什么，然后好几个人说年度阅读是这个关山夺路，是这个怒目少年啊，就王鼎钧的那四部曲本身非常精彩，对吧，大家如果去看那四部曲的话跟阅读巨流河其实不同的体验。所以这段时间那个齐邦媛去世之后，我看到也有人把这几个在基于中国抗战一直到内战以后的，包括到了台湾和到了海外的这批学者啊人物他们的回忆录做过一个比较嘛，好像被提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王鼎钧这四部曲，还有一个是黄仁宇当时写的那个黄河青山。但我觉得这些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学问当中去复盘中国的历史，其实齐邦媛也是这样子，他只不过是本身研究的是文学，但文学以外他写巨流河其实也是在中间无数次的去插入中国近代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对，其实回到我写口述，因为我采访的很多人之所以采访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他们的家庭故事是跟中国的一段故事，中国的一段历史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讲到他们必然会背后牵扯到一段历史。那其实之前一直有人无论是自己的朋友私下里问还是公开的有些讨论，就老问我他们历史可不可靠，然后我说他自己回忆的历史肯定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历史，只不过是对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加入了一个维度，加入了一个视角。那即便是一个官方的一个版本，他也在不停地做修订，随着新史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回忆的出现，所以怎么能期望一个个人的回忆就变成一个正史的所谓的一个官方解释呢？所以我就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你对他的理解，而且他可以给他自己的家里人辩护啊，但并不是说他的辩护就是一个正史，你只不过你知道他是当年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齐邦媛我刚才也讲到，我是内心里是这么看他，我不觉得他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不是要通过他的来讲述知道东北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情， 我只是说他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偏情感的角度讲了他眼中的一个家国故事。
嗯，而且当然因为你不是在专职的去投入这种所谓的民国口述史的报道，但我知道其实国内是有这样的一个圈子的啊，包括我看你的工作当中，比如说你要去邀约一些嘉宾，有时候也会通过这个群体，我印象中好像是在那个燕欢的文章当中也提到过，对吧，就是你和他的一个工作上的连结，他自己好像也是一个潘玉坤，就抗战的一个将领，潘玉坤的外孙，
对
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通常都是这个圈子的一些后代在投入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些史料挖掘的一些工作。
对，我个人对他们的这个努力还是很钦佩的，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您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他知道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的爷爷辈是参加过远征军，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记忆。
对，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子。
对，然后呢燕欢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帮了很多人在这个照片里面找到了他们的家里人。
对，
所以我也由衷的来感觉他们是在做一个功德，
功德，
功德，
确实是。对于社会上的大众可能会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对吧，但是对于这些具体的家庭还是很有意义的，你的祖先的名字在这些海量的照片当中被辨认出来。
对，因为我也去做过远征军嘛，我去过缅甸的战场，嗯，就回到历史写作，我觉得去到一个地方和你在史料看的还是不一样，那别人会觉得你作为一个记者你去写历史，跟人家一个历史学家你当然说你研究不过他们。我说我的重点不是说我提出更什么更深刻的看法，而是说我对这段历史我可能就有了突然有了一些共情。像当年比如说我们去缅甸战场，我在那个密支那，你知道密支那也是当年这个国军溃败的地方，
对，
然后呢他们那些遗骸也都找不到了，根据史料说这是当年比如说孙立人很注重将领啊或者是这些人的后事的处理，说可能把他们临时埋在这里面。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就突然就觉得沉重起来，你就觉得是这么多年轻的人，我这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当年的，你想想就这历史在你身上就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呈现，那一瞬间你心里会沉甸甸的。我还记得我当时就在那个操场里面，我也就不知道怎么就鞠了一躬，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写了这些文章之后也会接到一些陌生人的一些联系，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就是我知道我爷爷或者我外祖父或者说我的父亲就是参加远征军的，他会说部队的番号，说你能不能有什么渠道知道他的下落。我每次面对这样的我都心里就很难过，我觉得我无能为力，甚至包括我在三联的同事陈晓的那个说他的爷爷就是参加过远征军，后来就不知道哪去了，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台湾，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还通过我比如说去联系燕欢啊，还有联系那个于哥老师，就想问一问这支部队后来到哪儿了。就即便是我们可能相对有一些资源有一些知识储备，你都没有办法来去完成你这样的一个遗憾，更何况那么多普通的人。所以想到这儿我还是挺难过的。但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特别佩服燕欢，我由衷的时候我说燕欢你做的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找到了当年远征军的一些历史影像，然后呢他不断的在他的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结果找到了很多人你知道吗，甚至找到了就是当年作为美国援华的这些将领的后代，然后那些美国人也很惊讶也很感动，说也想不到他们的祖先在中国帮助过比如说中国抗战，竟然还有影像，竟然中国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又来找到他们，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动。那我个人亲历的一件事呢，当年我采访过史迪威家族，写过史迪威早年1920年代在北京的一些生活经历，然后在他们家里采访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当年史迪威也特别爱照相，留下了很多关于早期他们家在北京的生活经历的照片，所以这些呢后来有人拿去做了一个小展览。在这个照片里面我看到他们跟一个穿一个长袍马褂的一个老先生的合影，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在回忆录里面史迪威夫人当年写了一些关于北京生活的一些回忆，在他英文里面他叫 Mr. Kuan K-U-A-N。 然后我后来呢我在他那个照片上面看到就是这位老先生是教他们家孩子中文的，所以史迪威的孩子两个女儿从小在北京长大，说会说很流利的北京的普通话。 那这个老先生跟他们家就像一个老爷爷一样的存在，所以这个老先生去世之后是他们家给他出钱建墓碑。那在这墓碑上我看到了中文字叫管、
哦、
姓管，管先生叫管玉纯。那我自己在文章里面我就提到了这个管先生，结果这个文章发了之后过了一两个月，有一次我也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说这个照片上面的管先生是我的爷爷、
哦、
他说但是呢我从小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爷爷早就去世了，而家里人呢不愿意提这段事情，你知道经历过那么多的历史的事件、嗯、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爷爷曾经给史迪威家当过家庭教师、
嗯、
所以但是他说我从家里人的讲述当中知道说我爷爷曾经给什么一个将军他们家里当过老师。他看到文章之后他联系我，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你能不能给我一张我爷爷的照片。那我就跟他联系上了，我就觉得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嘛，我说完全没问题，也不存在什么版权问题，我说你能拿去用你就拿去用。后来史迪威的外孙又到北京来参加一次活动，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他非常高兴。那我又帮着两个人见了面，这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当然我也临时充当一个比较简单的翻译、
嗯、
史迪威的外孙就说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爷爷在天上看到这一幕他会非常高兴的。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还挺欣慰的，我没有办法来做就是为一个群体太多的来去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我如果能做到我也觉得也挺欣慰的。所以后来他们两家还一直在保持来往。
嗯，我看到好像燕欢自己在文章里面也说到，就是你们俩联系起来中间人是那个卫立煌的儿子，对，卫道然。但那个老先生应该年纪非常大，
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
嗯、
哦。
那个魏道然老先生也是我想起来我也觉得挺可惜的，人非常有意思，说话很快、
嗯、
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非常就是充满了很复杂的情感。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家就住在中戏旁边的那个胡同里面，叫东棉花胡同、哦、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的那个老大爷那种感觉，很平易。但是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前你知道我是英国皇家什么航空学校是学飞行员的，
嗯，
现在是什么，因为他父亲卫立煌后来回国之后他也跟着父亲回来，那当时北京连个民航飞机还没有呢，所以他就在北京汽修厂做工程师然后这倒也罢了，他的一任女朋友呢 你猜是谁？林黛。
哦，林黛啊。
对，因为那时候你可以想象都是这些将官的这些、
嗯、对，林黛的父亲是那个
程思远，
是桂系的一个 对很重要的人物。
他们在香港他们俩曾经是男女朋友、
哦、后来林黛是嫁给了龙云的第五个儿子。
对他们叫龙武。
对
然后因为俩人感情问题林黛自杀了。
林黛自杀是香港60年代娱乐圈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算是天皇巨星嘛。
所以你能想象吗？就是林黛、嗯、用我们现在要耸动的话，林黛的前男友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面一个大爷，
就有点像遇到一个老头他突然跟你谈起开元天宝仪式
是、
嗯、
所以这是魏道然老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人特别好、
嗯、
说话很快，就完全像一个长辈对一个年轻人给我交代很多事情，还告诉我你以后车坏了你不要上 4S 店，我给你找人。真的是我现在那个车坏了都是他的徒弟在帮我在处理，我先想想都觉得也挺神奇的。对，魏道然就讲到这些远征军的故事嘛。
嗯，
他当时就说这个燕欢，他就说潘玉坤的外孙总是讲说潘玉坤总是不明白怎么新一军突然就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了。那时候是讲新一军的事情嘛，大家觉得这么王牌军啊从缅甸回来都是英雄一般的存在，又在有孙立人啊郑洞国啊什么这些名将，怎么突然就在
东北战场，
在对对，所以那时候那个历史就突然变得非常具象起来，是变得眼前的一个个人。
对，由魏道然来跟你穿针引线这些人物，尤其涉及到远征军这些还挺合理的。
嗯，
对，因为卫立煌自己既主掌过远征军的又是东北剿总的总司令，而且他也在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哎，所以你看就是刚刚咱们聊了很多啊，就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其实都还挺重要的，对吧？尤其在作为中国近一百年文化史的一个记录来说，像唐德刚也好，对吧，像王鼎钧这样的一些人物的记录，你能谈谈大概比如说现在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可能还在进行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采访计划吗？
我现在呢，我觉得同时还是在做两条线吧，一条线呢可能偏向于当下了，因为历史那条线说老实话可能找到的合适的对象就越来越难找。
对，
这个难找呢，一方面是有它一些自然的原因，就是时间凋零了，觉得能跨到比如说这个历史特别重大的交界点的这些人
对
越来越少了。你像四九年是一个大的点吧，
对，
四九年大的点，我工作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可能他们还能讲述，他们也还在，但后来慢慢的你想如果四九年出生今年也都很大了，所以呢如果想讲这种历史变迁的故事已经能讲述的人就很少
了，对，包括这个代际一旦隔了两代以后其实后人就啥都不知道了，大部分这些人物的后代其实对这些事情是讲不清楚的，他们可能对这个的了解也是远远少于这些专门研究的学者们。
那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讲历史，要想讲一个通过采访来实现的历史，那你可能起点就推到四九年以后了。
嗯，
四九年以后呢，就在操作上有很多的难度。
啊、对，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办法，就不去碰了。
对。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个人的兴趣也会觉得慢慢是想，那以前我都是回顾过去，我现在是想在当下里面还有谁在对这个时代有看法，这个时代造就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用世俗意义上讲他们在某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呢他们对这个时代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贡献，所以我可能现在又偏向这一个领域里面，我在做一些文化人物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视频采访，别人也提议嘛，现在就是你以前你是纯粹的纸面的采访，有一个录音又很简陋，现在既然有视频了那就拍一个视频，所以我现在可能我简单的讲我的工作就是视频的一个文化人物的采访，采访了吴宏老师，采访了建筑家张永和，昨天刚刚采访了大提琴家王健，我现在还在坚持，就是说不管我采访谁，我希望他是这个领域里面顶尖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发现是不是会有一些冒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找，突然发现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难的位置上，我觉得找人选也比较难，因为真正的就是没有争议的或者说大家比较有共识的这种比较厚重的历史人物好像也不太好找，但是可能我的工作一向就是这样，就是继续推动往前走吧，这个大概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你好像还有一个算是一个汉学家的一个访谈计划，都好像涉及到一批在北美研究中国的这群汉学家们，周希瑞啊裴义礼啊什么，你跟他们是都已经做过采访了吗？
对，这个就是要提到我最近的一个变化，这个既是我生活当中的变化也是我工作的变化，就是我离开三联之后我是去了UCSD 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去做了访问学者，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有这样的学术资源，因为我也不想放弃我的本行，那么怎么把我的本行和这些学术资源结合在一起，所以刚才讲到了傅高义也是一条线，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学术大家的这条线，我想能不能顺着傅高义开辟的这么一条采访和写作路径再开拓出一个新的方向来，那我觉得我也有点无知者无畏，很多事情也就是这样无知者无畏做出来的，因为如果我要想他们的学术地位我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我可能就被吓住了，但是我就想也不管怎么样我去做吧，所以首先我就沿着这个方向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其实王鼎钧也是在这里面，但是王老先生拒绝了，那还有那个也可以讲我也联系高尔泰老先生、对，但是高尔泰先生也是非常客气，但是呢也还是婉拒了。
他婉拒了。
对，因为他呢可能也确实因为我有朋友跟他比较近，说他听力不好。说他可能也有很多这具体的困难，就是你问他问题他听不清楚，他是不是也有90了，
估计是。高尔泰那本书叫什么，寻找
家
园。
对,
对, 对，
看的也挺哎。
我也
触目惊心的。
是挺触目惊心。而且应该是10年前，可能在2014年左右，有一篇文章流传的特别广，叫《谁令骑马客京华》，对吧？讲的就是高尔泰他从西北回来到北京，然后那段时间的一个历史。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行搜索。
对，关于他们的也有很多公案，是吧？各说各的，对，也是很多故事。那总而言之，我可能刚到那时候有很多的想法，就是采访很多人，但是有的没有如愿。 但是我发现学者这条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好联系，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他们到不了中国了，但是他们又希望把自己的就是跟中国还有一些的交流或者回应，另外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学术观点呀、学术作品被国内的读者或者国内的媒体呀、所了解，所以第一个是联系的是周希瑞、周希瑞本身也是 UCSD 的历史学教授，再加上那时候联系他的时候他刚刚又拿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奖，是政府的一个奖，所以就去了伯克利采访了周希瑞。从周希瑞老师开始，我发现很多事情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个事情，慢慢的功利的讲就是资源会慢慢的就打开了。为什么呢？我跟周希瑞教授老老实实做了两天的采访，做了一个非常长的，后来这个文章也发表了，也会出书啊，我顺便推销一下。那从我的工作角度讲呢，周希瑞教授就可能也相对会认可我的工作，所以我再跟他说，我说您能不能给我推荐给其他的人，因为他讲到裴义礼刚刚卸任吧，他是哈佛燕京的主任，因为他讲到他和当年第一批来中国的那些当年他还是青年学者，什么黄宗智啊，他呀，裴义礼啊，都是当年的左派的学者，所以他提到裴义礼的时候，我就问他，那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裴义礼，当他认可我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推荐去采访裴义礼，就变得好像非常容易，因为可能美国是不是教授之间会非常认这种推荐信，而且他那个推荐信写的还反正也说了我一些好话吧。所以裴义礼就很痛快的，这也我也没想到，所以我到哈佛大学呢跟裴义礼在那个燕京的那个哈佛燕京的办公室里大概谈了三四个小时，所以我后来跟中国的留学生采访完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羡慕不得了，说作为学生见裴义礼每个人只有五分钟，因为我也能理解他学生太多了，想向他求教太多了，所以五分钟之后到时间就换下一个，我竟然能奢侈的拥有了三个多小时，所以他羡慕极了。那么这个工作局面就慢慢打开了，然后包括伊佩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因为每一个教授他都是毕其一生于某一个领域的研究，
对，
那我去采访他其实是挺吃力的，比如说裴义礼他就是政治学的一个教授，那我又在读他的一堆关于政治学的书，那周希瑞是中国近代史、什么义和团运动啊这些，我又在读这些书，然后他的关于历史理论，柯文写历史三调，那我又在读他，每个人呢你要不单读的书你还要希望尽量能吃透，然后又提出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每个采访我都觉得挺吃力的，吭哧吭哧的我都觉得挺吃力，写出来之后我也不知道业内的人士会不会觉得你写的太浅，就永远是在这一种挣扎状态，但是呢我后来请了葛兆光老师写序，葛兆光老师也给了我鼓励，他就说并不是说要看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一个采访，而是说你能不能引起大家共情啊，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啊，让对方来讲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葛兆光老师还给了我一些鼓励，我还觉得心里稍微踏实一些。
对，然后因为你现在的生活上的一个变动嘛，那我觉得作为这个访问学者待着的话其实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当然你在国内在北京也能够去访谈很多人，对，但毕竟地理上的一个位置，你到了加州以后你能访谈的这个环境和对象可以换成另一批，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补充的，对于今天的中文世界以内的人来说，因为我们也肉眼可见，对吧，这样的一些对外的视角，对外的一些连接，其实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话其实会变得更加珍贵啊，所以我觉得像李金老师这样，对吧，一些比较优质的采访者写作者能够把自己的这些触角最大程度的去探索到海外去，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一种潮流吧，在我看来好像有一批人也在开始做类似的事情，这还挺重要的啊，所以也可以预告一下，对吧，未来忽左忽右可能李青老师也会在这中间推出一些专栏式的一些系列，对吧，如果有一些我们觉得内容很适合在中文世界得到更多的推广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一些人物，对吧，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把李青老师的这样的一些访谈内容啊，他和访谈对象的这样的一些音频，对吧，搬到忽左忽右上来，可能会以一个小的专栏的形式来呈现他们，那这些人物里面可能就有刚刚提到的很多的一些人，这方面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专栏的系列。
好，谢谢，希望 能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希望能尽自己的努力、能做到让大家也满意。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李菁上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再见。